太子党内讧，红二代不点名批评习近平。中国广西、湖南多地洪灾肆虐，超过百万人受灾。应对中共挑战，美国国务院中国组即将启动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习近平四川考察再次强调粮食安全，专家释因由。前线战况惨烈，乌克兰急需一杀手锏。台湾商界精英盛赞神韵，唤醒人类一生必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一份据讲是红二代罗点点通过马晓力发表的信，6月10号在海外开始流传。这封信不点名批评习近平，是北大学会议前中共内斗的新一波浪潮。罗点点是罗瑞卿的细女，曾经亲历父亲在中共内斗中被打倒，被截肉直至自尽。他对于中共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应该非常清楚。在北大学会议二十大将接踵而至的敏感时刻，罗点点这一封信很可能不是只是对于抒发个人见解而做。在信中，罗点点写道，三月上中旬，国家卫健委组建专家发布了新冠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九版，但是这个受到欢迎的诊疗方案未及真正实行。一个据讲来自高层决策的动态清零政策，就沿着党的系统迅速铺开，并求各级政府贯彻执行。之后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先在上海，后在北京，加上全国所有发现病例的城市和乡村。罗点点北风一转写道，文革中在以最高领导人为代表的各种严重错误之外，不能够被原谅的是还有所有被卷入去的成年人。他们在太长时间里面只表现出俯首帖耳，一想到他们这些手中还握有些权力的人，在自己和大多数人受到这么不公正对待的时候，甚至都没有组织起一次此样的杯葛，我就觉得丢架和羞辱。如果将这段对文革的回顾复制到当下，亦毫无违和感。意思就是现在没有人站出来杯葛清零，反抗最高领导人，是一件非常丢架的事。罗点点在信中对马晓力的叮嘱，亦曝光他写信的目的。罗点点说，跟你讲这些话，是希望你用你的关系，让能够还愿意听这些话的人听得到。马晓力是原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的女，她在中共十九大内斗激烈时曾经联署致信习近平，要求十九大党代表、中央委员及中央候补委员公开个人和家庭的财产状况。当时马晓力究竟是为内斗还是反腐，外界并不清楚，但是这一次她很快通过光传媒发布了罗点点的信，还在 YouTube 专门开了一期影片现场读信，确实被认为是加入了反习势力借清零打击习近平的浪潮。这个对习近平绝对不是小事，因为这两个人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红二代的立场。早前在任志强被判刑后，日本残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就开始在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说，习近平上台是靠太子党的力量，包括反腐护航的黄奇山。与红二代决裂后，习近平彻底失去支持自己底盘的相当大一部分。赤坂明夫说，现在的红二代虽然没有军权，但他们各方面实力亦是非常强悍。这种决裂对习近平的杀伤力和对中共政权的打击都非常严重。这种红二代的内讧可能伴随着中共的瓦解。中国研究学者、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今年四月接受大纪元采访时曾经表示，我一直的观点就是这个党它传不到红三代，它最长的年限寿命就是随着红二代就结束，但是我们现在想不到是哪一个时间点以哪一种方式来结束。从长期来讲，它烂到一定程度就会崩溃，只是我们不知道那个节点是什么地方。 近期中国包括广西、湖南等多省市遭遇洪水、泥石流灾害，造成百姓生命财产巨大损失。综合大陆媒体报道，八号八点至九号八点，北流市沙同镇、扶新镇、新丰镇遭遇特大暴雨，其中新丰镇降水量达 275.2 毫米。广西官方9号通报，北流市所遭受的灾害以山体崩塌为主，有部分地方发生泥石流。初步统计，新丰镇大村、高塘村、大罗同村和龙胜镇央道村四个村已经发生较为严重的泥石流，倒塌地方有486个。截至6月9号，广西玉林北流市因遭遇洪灾泥石流，已经造成至少7人死亡、1人失踪。另外，受6月3号以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水影响，西江、柳江等39条河流、64个河段出现超警 0.04 至 3.8 米的洪水，最大超警是榕江榕水县城河段。6月8号8点半，西江2号洪峰抵达广西梧州市，受水涨影响，梧州市区防洪堤外一处宵夜城的一楼已经完全淹没在洪水中，并波及二楼夹层部分。另据广西柳州市水利局的信息显示，自6月2号起，该市遭遇今年入汛以来范围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强降雨。山洪灾害管理系统共触发山洪预警次数589次，全市紧急避险5753人。除了广西之外，湖南省亦因为连续十几日持续降雨，加上水库泄洪，导致多地发生洪灾。据新唐人报道，6月1号至6号，湖南出现今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降雨强度最大的降雨过程，沅水、支水、双水干支流一度超过预警，多条中小河流发生洪水，五强溪、凤滩等大型水库泄洪，一大批工农业基础设施受毁严重，诱发多宗山泥倾泻和房屋倒塌事件。湖南官方通报称，截至8号，全省1794500人受灾，因灾害死亡人数10人，失踪3人，倒塌和严重损毁房屋1195户2766栋，直接经济损失40亿7400万元人民币。全省高速公路发生水浸损毁88处，普通公路共有129条线路、218处路段发生阻断。在俄乌战争依旧燃烧、美中关系不断恶化之际，美国又连续发出批准了价值1亿2000万美元的对台军售，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式宣布，国务院正在成立一个中国组，两度重磅消息引起外界对中美关系走向的关注。日本残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池坂明夫接受希望之星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将中共作为主要的假想敌，并为未来的冲突做必要的布局。美国已经预想到乌克兰战争之后可能和中共变成正面冲突，所以最近美国的一连串的动作，包括拜登的亚洲出访以及布林肯的讲话，都是为了俄乌战争之后为和中共冲突做的一些准备工作。这样也就是说，美中的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局面，就是说如果川普的时候是一种貌似贸易战争前冷战时代，这样今后我觉得美中就会变成真正的冷战时代。池坂明夫认为，今后美中冲突的一个最主要的课题就是台湾问题。布林肯5月26号发表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演讲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的挑战的规模和范围将对美国外交构成前所未有的考验，他决心为正面应对这一挑战提供必要的工具，其中包括成立一个中国组。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认为，美国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应对中共威胁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同时又对成立中国组是否会影响政府的行政效率表达了担忧。布林肯没有说明中国组将如何运作。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回应美国之音说，他们将加快努力在这个新的中央政策协调中心整合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业知识和资源。有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组估计2024年正式开始运作。 美国的这一举动引发了北京方面激烈的回应。中共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对香港南华早报说，无论美国政府如何调整其内部机制，如果他的最终目的是压制中国、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中国当然会反对。桑普表示，我不认为说中国有能力或者有意愿在这个时刻对美国成立中国组有任何的反制，这个只限于嘴上的功夫。此版明夫就指出，中共的利益就是将来武统台湾，全世界边个都不要插手，但这个利益是违反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利益的。此版明夫表示，过去全世界对中共步步忍让，但是中共一直在穷兵黩武，现在全世界做出这些动作只是为了应对中共的各种各样的民工武客。那也就是说，其实主要的所有问题麻烦制造者是在中共。桑普判断，美国将中共作为最大对手的态度不会改变，我相信未来的情况美国会有更多的姿态表现出来。正值俄乌战争造成全球粮食紧张，中国多地在经历反复封控后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的时候，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到四川考察时，再次强调要将中国人的饭碗紧紧捧在自己手中，还特别深入到眉山市全四川规模最大的水稻新品种新技术中试基地考察，要求守好耕地，保障粮食生产。习近平今年只有几次外出考察，重点都同粮食安全有关，例如今年四月份的海南考察亦强调了同样的问题。习近平还反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要装中国粮。对此，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他讲这番话体现出中国出现粮荒，粮食供给出现大问题了。如果中国的碗只是装中国的粮，这样中国很多人会有饥荒，会饿肚。因为现在中国的粮食入口已经占相当比例，中国的粮食早就不能够自给了。冯崇义分析，习近平之所以这么重视粮食问题，同二十大连任有关。他说，在目前所有事都是为了他二十大连任，不要在之前有大动荡，令他登不到机，这个是他的心思。据美国农业部估计，中国在今年年中可望掌控全球 69% 的玉米、60% 的稻米，还有 51% 的小麦储备。有分析认为，中国战略囤粮是造成全球当前粮食价格飙升的原因之一。乌克兰正与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展开决战。BBC 6月9号引述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科透露，当地战况激烈，前线每日阵亡的乌克兰将士多达100至200人。报道指，波多利亚科表示，乌克兰急需西方援助150至300套长程火炮，先能够在顿巴斯抗衡俄军。他说，除了没有投入核武，俄军基本上将能够调派的东西都派到前线，包括重型火炮、多管火箭和空袭。波多利亚科说，乌军和俄军的军力无法抗衡，这个也是乌军伤亡惨重的原因之一。顿巴斯地区由卢甘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组成。据法新社报道，卢甘斯克州州长盖大亦都提出类似请求。他说，只要我们一取得能够同俄军决斗的长程火炮，我国特种部队就能够在2至3日后肃清这座城市。路透社报道，盖大表示，北顿涅茨克市街头9号爆发激战，俄军要摧毁能够用来进行防御的任何东西。北顿涅茨克市长斯特约克说，乌军仍然掌控着北顿涅茨克的工业地带和比伦地区，形势艰难但尚可控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深夜形容，北顿涅茨克守卫战是开战以来最艰难战役之一。至于俄乌和谈，波多利亚科透露，乌克兰还未准备好重启与莫斯科的和平谈判，条件是要俄军归还至2月24号发动侵略后占领的乌克兰领土。6月8号晚，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台湾嘉义的第3场演出爆满。 台湾商界精英盛赞，神韵是每个人一生必睇的演出，神韵的光明正唤醒人类。台湾木地板制造龙头企业董事长苏振毅当日观看神韵后，对新唐人感动表示，每一个人一生当中应该是要来睇一次，睇完之后每年都会好期待下一年的节目。苏振毅是首次观看神韵演出，他非常敬佩神韵在全球的正面影响力。他表示，这些正向的思想透过神韵传达到世界各地。现在中国14亿人口，好可惜没办法接触这样的文化。这样我们也都期待所有在海外的中国人可以传达这样的文化，令中国也可以看到我们5000年悠久传承历史，这样一个优美的文化。塑胶包装材料企业总经理卢尚正赞叹话：神韵大幕一拉开，祥云白云涌现过来，简直就是人间仙境。他瞬间感受到光明和希望。卢尚正有感而发讲：好多人被不良社会习性所掩盖，感谢神韵重现天上美景，唤醒人类回归。他还感悟到，我们每个人都在反复轮回，人类已经忘记了来到这个世间的一个使命，就是借由这样的演出来唤醒人来这边的使命。最后卢尚正还表示，如果神韵在中国大陆演出的话，相信很多人想去看，而且内心也一定会很澎湃。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在新闻里面讲到，红二代不点名批评习近平，被认为是北大学会以前掀起的新一波中共内斗浪潮，再加上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强硬，中国国内洪灾及习近平四川之行所透露出的两方问题，都显示中共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了，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苦了中国的老百姓。今日嘅节目喺呢度就结束啦，欢迎我哋嘅朋友喺留言区留言，讲讲你嘅睇法，我哋下期节目再见。